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今天只有我一个人迎来了我们的可以说是老伙计嘛、
老东西
老朋友刘洋教主，欢迎欢迎、
各位美理想编辑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洋教主。
我们做这个聊天局主要是因为脱口秀的夏天开始了，但是又发现没有教主的身影，我们以这个为一个小小的切口来跟教主聊聊近几年这个喜剧人生啊艺术人生进展的怎么样。
太好，我必须先抢在你问我之前问你，你觉得今年脱口秀这算夏天吗？两档节目你感觉有水花吗？就作为普通观众来看。
我算是那种比较资深的观众，
所以你就是铁定会看。
对，其实我是铁定会看、我可能脱他还没有看完，但是喜单看的七七八八90%都看了。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是觉得今年可能有的新人还是蛮不错的，但是有一些老面孔、就比如说参加了两三年的朋友们，我觉得他们的段子可能稍微偏内部了一点、那个内部是指他们那个题材一般是围绕着这几年参加了节目之后发生的一些变化。
网友是怎么评价我的都是那种
差不多差不多，或者是参加了某某活动成名了有一些什么改变，好像聊这个比较多。如果我还是回归到一个普通的观众的视角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同质化，反而是一些很新的演员、他们就是来讲他们自己的生活和这个人生，暂时是这种感觉、怎么样，你觉得我这个点评有没有说到你的心？
专业跟我没关，我也没咋看，因为我现在尽量戒掉所有的外界的信息，我把小红书微博都卸载了，不太看这些。除非比如说像一颗苹果它第一轮大家都参与了，那我说都转一转大家的卡段啥的，其他的就不太看了。信息流会让你特焦虑，你不在其中你就会焦虑，所以我就戒掉了一些个信息流。
今年说到这种喜剧类的比赛嘛，包括我然后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很好奇，今年教主的行踪是去哪儿了、显然是没有参加脱口秀比赛，因为已经播出了。
去开了个场，咱们录制的时候这是周一，周五的时候有一个我的开场，也是讲的走红毯呀。
那
刚刚批判完，
我的点评已经说到心趴上了，说
何止说心趴上，这是说的死穴上了，这都。企业可能也会以某种形式参与那么一期，作为选手的话两个节目都不参加，核心主要是因为觉得没生活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我觉得你连续两三年参加节目就会是这样的，因为你比如你第一年参加节目有起色了，那接下来一年你就开始忙了呀。这个活动叫你一下你去不去，你觉得这个好机会你去了，那个活动叫你一下你去不去，好机会去了，机会机会机会机会，哎，新一季要开始录了，那你的段子呢，你的段子就只有这些机会，你就只能吐槽一下这个机会上的东西，所以那没辙呀，只能就讲这些了。所以我是觉得我离生活特别远了，这个在脱口秀上倒还无所谓，因为我段子储备量比较大，但是从企业真的是感觉到你如果离生活太远了呀，你所有的搞笑的技巧，咱都不说是创作结构的技巧，什么素材技巧，搞笑的技巧就会套路。比如说经常就是我们得垫三句话，第四句话是个笑点，这个就会让人觉得特别套路。你对一句我对一句，你再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来个预期违背，那就得铺三句，第四句一个预期违背，这个技巧你用多了之后你就恨自己，你说为什么你写不出一些个特别自然的笑点，可能就是离生活太远了，所以就是要回归生活，好好的去生活吧。
如果是离生活很近的就没有这种套路了吗？或者是你的幽默会来得更自然？
我忘了在哪个播客里说的，生活里太多。你看我陪我儿子去迪士尼，因为今年他过生日，我希望他每年去领一个那个生日牌，就去了上海迪士尼。去的时候呢，中间有一个爸爸，那个爸爸呢，他老婆和他女儿冲在前面，这爸爸意思就是不要那么着急，爸爸就在后面喊说急什么呀，但是他想用一个典故，他一时之间好像又没有什么典故，他就脱口而出了一句话，他说急什么呀，哎呀你们真是吃屎都敢，突然他意识到好像那个是说人家慢，所以他就把这句话说完了，吃屎都赶上热乎了。这太好笑了，我儿子在说什么呀，我天，这种东西它不是设计出来的，它就是一个下意识的一个东西，你在生活中见这个见多了之后，你的思路就会打开，你写出的喜剧技巧就是会不一样。你要天天只坐在那儿出席一些活动，说一些个不痛不痒的不敢得罪任何人的话， 你就是想不出来那些东西，生活肯定很逗。你怎么吃屎都赶上热乎的？我说那你平时都怎么吃啊？是凉着吃吗？这太神了。
那你今年会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那个词很酷啊，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我们来形容说，比如说这个 AI 日新月异，你感觉自己不多用一点你就错过了几个亿，你今年会有任何这方面的小的焦虑不？
其实有，就是因为你意识到这好像是一个时代的变革，尤其对内容创作者来说，你如果完全不了解那就麻烦了。这样的惶恐上一次还是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一季，因为第一季石老板六兽参加了那个节目之后回来，就天天跟那村里的乡亲们就夸呀，说那些演员太幽默了。我说演员怎么做到的？他是怎么创作出来那些东西的？那个时候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创作，感觉到有点这种，就是你不知道你怎么死的。你说对方拿个枪开了一枪，对方拿个红缨枪戳了你一下，你好歹知道自己怎么死的。所以那一瞬间有点不知道咋死的，所以才决定去学表演，去学那个创作嘛。然后今年又有点那个感觉了， AI 能做的太多了，我现在想不到 AI 要怎么取代我们。那么其实就说明当它取代的时候你就一瞬间就没了，这个是让我很惶恐。就开始用了一些，现在摸到一些门道， AI 适合帮你做脑爆，帮你去想一些很错误的答案，它能帮你启发一些灵感，这个还挺好。我会跟他聊天，我现在有这么个想法，你觉得这个想法好在哪儿？但现在我觉得大部分的 AI 都有点太谄媚。
是的是的，
真是一个精彩的想法，这个想法肯定要把观众笑到头都掉下来啊，括号哈哈哈，我当然也在开玩笑了。他只会夸你，他不能真的来帮你评判一些东西。但是我还是在尝试在用，可能得用点贵的 AI。
要充值。就你观察或者你知道的，你感觉现在喜剧行业内大家用的多吗？
我自己的感觉应该是很多人都在用，用它来去做一些个启发。它有点像什么，就当年中国有嘻哈刚出来的时候，不是有一段时间大家觉得押韵特牛吗？所以就有了一些个小程序叫什么押韵机器，什么押韵 Zoom， 大家说话都开始押韵，就一下韵脚就不是问题。好像现在 AI 有这个感觉了，语义的双关，语义的谐音现在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我觉得大家有可能平时也去用 AI 做一些启发，但是这种简单的喜剧技巧如果你使用 AI 的话已经能够满足了，因为它会激发你更多的灵感嘛。更多的好像还够呛，因为 AI 好像现在很难去重新给你想一个你完全没思考过的角度，而喜剧它是需要这种角度的。它就像肾上腺素打一点啊，你当场就能跳得稍微高一点，但你本来就没腿，你这怎么能跳的？它也跳不了多高啊，你得脑子本来有那些东西它才能更激发出来。
教主参加这种综艺的经验颇为丰富，在很早期的时候我记得还有奇葩说嘛。
最早哪是奇葩说，最早是那个浙江卫视办的一个综艺叫未来主打星，那还是个主持人综艺的。我的妈。
是是是。但咱要是说跟喜剧稍微，哎，主持人那个跟喜剧有关系吗？
那个我走的风格也是比较轻松，但它其实跟喜剧一点关系没有。超级演说家其实算，因为我里面也是幽默演讲。
这些个节目比较强调竞技的，比较有起色的还算是从喜人或者是脱口秀开始吗？
比较有起色肯定是二喜，就是一年多喜剧大赛第二季，那是第一次相当于你几乎走完全程，并且每个作品都有一些讨论度，都有一些个让人记住的点。不像奇葩说，奇葩说我走到倒数第二轮，但你真正能想起来我的段落一个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比较沮丧。但是像二喜胡服圈子一播，其实就已经很有起色了，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很幸运。
你感觉你的状态是一个慢慢慢慢螺旋上升的状态不？
不是螺旋上升，好像二喜就突然走上了一个新的赛道，那个赛道就一直直线上升。你想二喜走到第四轮，喜业就夺冠了嘛？喜业二你竟然回去能作为团长，走到最后胜负与你无关，你纯粹作品，这跟导师有什么区别？那种感觉很开心，他算是往上冲击那种。而且因为你参加了喜业，所以当年参加喜剧之王单口季的时候，有一些观众已经认识你了，他自然而然就开始听你的单口，相当于就是坐上了火箭的感觉，前期都是蛰伏，你在当燃料。
包括像奇葩说，其实当年还是走到蛮后面的，但是可能只是知名度没有跟比赛的真实排名有那么的成正比。
你可能都不知道我还参加过奇葩大会呢，因为当时哪个选手好像出了问题，我那期就没播。我说谢天谢地，特别尬那期。 老尬了。
像是这个喜人，他算是反哺了你的脱口秀的事业。
对对对，而且现在你演专场，比如说我1500人专场，基本上一大半恨不得都有1000人1200人都是因为喜人奇妙夜认识你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认识你。所以我的专场很多时候演完了之后，有大量的观众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听脱口秀，没想到是这样的感觉，以后也会多听，就来到了这个领域，它是这样的反哺。
你觉得两波观众会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就比如说爱脱口秀来你的原教旨听众或者是观众们和喜人的朋友们。
我自己现在因为我几乎不看 repo， 我只听我的声音来判断的话，没有任何的区别。每一场大家演的无论这个比例有多大的变化，但每一场的那个效果都是一致，都是很好啊，一致就是很好。我猜应该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可能是比如说老的脱口秀的观众，他可能会觉得说听到第七个章，他希望看到你更多的变化，然后他希望你无论是技巧方面还有段子结构方面的更多的变化，可能会有，这是我纯猜测。所以我也在一直鞭策自己不能重复。
来了这么多喜人这边的粉丝朋友们的话，但是你喜人这边的巡演也没参加，是什么个原因？
我说实话，两个方面，一个呢是首先你得凑齐40同堂，或者凑个老师好，大家还得集中创排，这个事儿有点难。但对我来说，一个很主观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喜人巡演，尤其是跟人气这么高的几组选手一起巡演，其实来的几乎全都是已经非常喜欢你的观众，那你很难试出来这个作品到底客观是什么样。你比如说今天如果比如我参加开放麦，我报了个名儿，没人知道我来，我突然上了，哎呦，有一半观众说这刘洋来了，这我有的时候挺喜欢的，我听一听，但也有一半是好像这小子是有点名气，咱听听看。这种场子你能试出段子来，你大概试出来是什么样。但如果我今天先放出消息，我说今天晚上我会在哪哪哪做一场开放麦，一共就100个人，你看着吧，来了比如99个已经非常喜欢我的观众，这种情况你很难试出任何的段子。为啥？因为我以前演过类似那样的场子，那样的场子是你在说铺垫的部分，光从脱口秀的角度，你在说铺垫的部分，观众已经开始哦，不是我自己，但是我是看到一个演员，他说我以前有个前女友，观众哦，我就知道这个场子你是试不出段子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你线下的演出一场能比一场好，而不是说我这场演出是享受欢呼，我希望听到1000个人的欢呼，不是这样的。我还是希望他我有点能征服你的感觉，有一半半信半疑的人，我哎，我让你稍微开心了一点，说这还不错，路转粉了，以后我再看看你的专场。而喜人巡演无法避免这个问题，但是不得不说，因为他后边开始巡演，我去问他们，没想到人家巨认真，人家也是踏踏实实创排了3-4个月，然后开始巡演。我觉得这是因为米未他自己对自己有高标准严要求，他们优先想到了一定来的全都是粉丝，你说什么大家会开心的，你说10000个内部梗大家也会给你打满分的，所以他们要避免有内部梗，这是他们很强的一个要求感，这反而打消了我的顾虑。所以我是很愿意回去给他们助演啥的，但是没凑上时间，因为我也在巡演。
哎，但说到这个开放麦，理论上就无论你多么多么的有名，其实还是离不开开放麦这个东西。那你现在对自己上开放麦是有要求的吗？就是一年的平均，因为你本来也很忙，你现在还有很多电影啊影视圈。
没有很多电影
啊？没有吗？我怎么感觉你又当这个编剧又当演员。
你继续说。的确很忙，有一些活动，然后一些个巡演。
你对自己上开放麦是有一些个要求吗？
前两年有，前两年还发了个微博，在那算了一笔，我说什么叫做有效的演出次数。如果一个演员想要写出一个专场，或者你是一个专业的职业的脱口秀演员，你每年至少要达到450场演出，这450场演出还得是有效演出，也就是大概是450场，如果随便加的话，那你最好能700场，你就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和专业的演员。然后我根本达不到，现在这两年忙起来之后，这个数字远远做不到。
450跟700是什么概念？
450场每晚3场，周一到周五是15场，周六周日各2场演出，这是4场，咱们再加一场，一周可能就是20场，一个月就是80场， 那一个月80场，你这么的来个波动什么的，你一年达到700场其实不难，但得是有效的。你不能是我一个段子我就一直讲的。你看跟我一批的有一个人，我在23年听到他在讲15年的段子，我当时就觉得这人肯定要淘汰。我说现在市场就是太好了，市场稍微不好他就淘汰，果然后面就淘汰，瞬间就消失了。而且这人特别逗，脱口秀大会热播的时候还天天批判说大家都忙着上线上，谁来服务剧场。我当时看到人家朋友圈，我觉得真是高风亮节，这是对艺术有追求。然后我进剧场听他讲15年的段子，我说你也没有追求啊，那就属于无效演出。无效演出你达不到那个数量，你立马就会被淘汰。
有效演出就是你每隔一段时间你就要拿新的段子。
有效演出三 F 嘛？
三 F 哇！
之前说刻意练习嘛，就是专注 fix。
哦，我也是 focus
啊，不是 fix 是反馈，专注 focus 反馈 feedback 复盘 fix， 每场都是有这三点。当天晚上3场演出就有这三点，怎么滚下来700场就 OK 了。很多演员是能达到的。黑灯他今年喜剧做的这么好，今年喜单就是非常好，就是炸。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人家几乎每天都在演，而且每天都在复盘，因为他每天就眼睛一闭就复盘。哎呦，
突然受到黑灯的诅咒
了，被诅咒了，
被诅咒了，
怎么回事？黑灯现在还修炼了这个，
法力很深呢。
他就几乎每天都在演，像唐湘玉现在几乎每天都在演，几百场的演，就是演出来的。
如果你想要在这种段子上达到很好的效果的话，感觉就是一个取舍，就是得靠跑很多很多场
的
演出。
所以我发现我远远达不到这个瞬间的时候，我给自己的一个和解的方法就是我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职业的脱口秀演员。只要不做这件事儿就行。我现在是喜剧演员刘洋，平时也做脱口秀。真的是这样。得有我这个心态，我觉得每年的重心不一样。
嗯，是的。
你等着明年影视行业彻底寒冬，我就是职业的脱口秀演员刘洋，我每年给你450场。反正现在偶尔有空的时候就会去开放麦，再加上有孩子了，你晚上说实话，你得给孩子洗澡啥的，8点睡觉，8点洗完澡，你今天晚上最多也就是一场开放麦，很难说是再排个2-3场。
你最近新段子什么的写的都还行不？开放麦练。
还可以啊，你得为拼盘服务嘛。哦，我的巡演是自己的老专场，但是一个是你得为拼盘服务，然后一个是得为新专场服务，还得写啊，玩命写。
你已经在搞下一个新专场？
对，写了一半了，剩下一半非常关键啊，前一半无所谓的，前一半就是游戏时间。
你一般的节奏也是这样吗？做专场也是，就是上一个搞得差不多了，巡演也接近过半了之后，你就开始搞下一个专场？
我基本上演的第一开始演全都是在打磨这个专场。
嗯，
然后你得把它迅速打磨到一个85分的水平。因为一般来说任何一个现场演出，你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你觉得太完美了，这是100分的水平啊，你再去演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也就是75分的水平，也就是你永远以前几场作为75分的水平，然后它再上一个台阶上到85分，改到那个地步就差不多了，改到那儿 OK， 然后就每一场再调那么一两句，那都是微调，现场演就行了，剩下的精力就肯定是写新段子了。
嗯，我还挺好奇身心俱疲，没记错的话23年，
哇天，21年就写了一大半了，然后22年本来要开始巡演，结果参加二喜嘛，然后22年年底才演的第一场。
嗯，
然后23年行业重创，很难演。24年又喜业一，25年喜业二，就断断续续的在巡演。现在终于要开始演完。你想，我22年开始演，到26年，理论上应该演多少场？如果咱们按1年300场来算的话，你应该演1000场。
300场，
当然了，这不是我们业界常态吗？小鹿一年演的那么松，都演了120场。二狗是1年300场，唐湘玉是1年300场。就是300场相当于是什么呢？周六周日各2场，4场，一个月8到10场，周四周五是时候的添加。你像之前梁海源那周一还开呢，梁海源应该演了300场吧，
确实。
但是我其实才演了100场，就是这几年，所以就非常非常的疲惫，是想赶紧演完，所以现在是收官轮，最后一轮演完就算。
你会觉得这个很打断你的某种节奏吗？就中间隔了几年隔了几年这样子。
首先节奏肯定打断，
嗯，
一下就陌生了，说这个专场在讲的时候哪哪都别扭， 但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打断节奏，比如说扣了十分，但一个能加100分的好处，就是因为这两年你都在密集的演戏，你22年演了那么多的 sketch 演话剧，23年演话剧，然后24年演话剧，每当你密集的演完了之后再回来演脱口秀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表演全是问题。我目前演这个版本是非常满意的，所有的表演里的细节节奏表情什么的都非常非常满意，但这个东西是22年的我想都想不到，22年我能做到极限就是那样，26年的这个样已经跟那个完全不是一个版本了，所以这是我非常非常满意的东西。
这个专场你后面这些年里面有做改动什么的吗？
改啊，段子的内容然后表演，因为以前我之前经常这么说，当你不会表演的时候你其实演出来的东西只有两种，一种就是特别低沉，一种就是大开大合大惊小怪，
就一高一低这样。
对，你演个深沉演个阴险也就是你怎么来了都是这种，你演个惊讶你怎么来了，就你只会这两种，你只会这个。当你开始学了很多的表演，你也有实践经验了之后，你发现中间好多好多层次啊，这句话要快一点说还是这句话慢一点说，这句话弱一点还是强一点，这句话前半段强一点还是后半段强一点，一下就完全能调整。这样调整下来的话，反正到现在我演这个专场，因为这轮巡演我们有大屏嘛，看得非常的仔细嘛，我收到很多评价就说几年前也刷了，或者上次来来来我们城市的时候刷了，感觉这次你表演简直像进化了一样，光看一些个表情细节就非常非常的想笑，也不是那种屎相做个鬼脸出怪声的那种，这是让我非常满意的一种反馈。
节奏打乱了之后，
是是是，
幸好这个表演的实力也是有了大幅的提升。
是是，我觉得一个职业脱口秀演员核心找到不被取代性是最重要的，当你表演特别好的时候你就不太容易被取代，因为这个玩意儿需要时间和精力，他得琢磨、
对，而且感觉这个表演或者说呈现层面的东西是很难，你说 AI 可以来帮你写文本，或者以后 AI 再怎么进的话可以直接给你生成段子，但是你的呈现它始终没办法帮你调嘛。
AI 写的段子会帮你写舞台提示，但是那个舞台提示你怎么，
此处坏笑，
请以环保为话题，对，此处坏笑，笑着推了推眼镜，但这句话不同的演员演出来就是不一样，那你要怎么推这个眼镜，你这个眼镜推起来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是在演段子里那个人物他推眼镜，还是你这个演员推了一下眼镜，如果演员推眼镜没有意义吗，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演员推了一下眼镜，他可能给你舞台提示，你也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琢磨，大量的时间去琢磨，所以这是我觉得也没算耽误，因为以前老觉得自己耽误了脱口秀，老觉得说这两年好像是完全停下来放在了 sketch 上，结果发现好像从另一个层面人家也帮了你的脱口秀，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没有白吃的饭
没有白吃的饭，意思只要你是白吃你就没有饭人生没有白吃的饭啊，都给我精明点。
哎，刚乱说试图接梗，我就想起我之前跟土豆他们聊，就是因为土豆太幽默了，然后我在这儿什么反应都不给，就显得我很那个，但是如果我给一点反应的话、咱也不是专业的喜剧人，
不知道咋吐槽。
对，然后很多人就说应该让吕岩过来吐槽，
最简单的吐槽 1.0 就是把它放大那个部分直接点出来就好了，就非常容易，节奏就出来了，也显得很好笑了。
你教我
一下。不是，土豆说我那天回家了之后我把我鞋脱了，然后地板砸了个洞，哪那么重啊，就是这种，有那么重吗就行，就是吐槽 1.0 就把它放大那个点，你直接点出来就好接梗，播客很多就这样接就行
我记下来，我记下来，
一些个小经验。
说回那个从这个没有白吃的饭到这个，哎，还是这个专场，因为你现在出了很多很多专场，就这么多年回溯你的这么多个专场，有没有觉得这几个是我巅峰时期，或者说我的巅峰还在后头。
如果纯从写的快还有速度来看的话，前四个专场都是黄金时期，都是巅峰，写太快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写出来。你想我2017年决定写专场，2017年年中第一个专场，年底第二个专场，2018年写出了第三个专场和第四个专场的一半，老快了那个时候。但是从质量还有从你表演的这个肯定是越来越好，我觉得创作就是你持续创作就行，肯定有波动波峰波谷，但你每个专场可能都会有一个站着巅峰，你可能现在我这个专场是我比如表演的巅峰， 上一个战场，比如我力气的巅峰，然后嗓门的巅峰，
力气的巅峰是
体力的巅峰，大开大合的巅峰都不太一样。
你会有那种任何岁数上的焦虑吗？也不是说焦虑，我知道你也看很多欧美脱口秀演员，包括你是不是比较喜欢 Dave Chappelle？
Dave Chappelle
对，然后还有像 Louis C.K. 大家都知道比较有名，就他们的那个喜剧生涯非常的长。又
Dave Chappelle 14岁登台，
会去观察或者就是参考一下嘛，比如说他们在那个年龄就作为这种喜剧或者脱口秀的前辈，他们在什么年龄干了什么事儿，你会有这种参考的时候吗？
用来缓解焦虑
或者就是作为一种自己的喜剧生涯的路径来看，因为他们也会除了专场，比如说像 Louis C.K. 也导演，他可能自己也编剧什么的。我感觉因为你的整个喜剧你也做很多事嘛。
我经常参考，我用他们来说服自己
我干啥都行。
一个是干啥都行，另一个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我对脱口秀都有了新的理解。你看 Dave Chappelle 为什么而出名，就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看他的脱口秀，为什么他一下子就千人专场巡演，网飞要花1亿美金买他的6个专场，因为他做了 Chappelle Show， 他做了2季 Sketch 节目，太火了。他说不干了，我回去写单口了，沉寂几年写单口。为什么宋飞当年火成那样，宋飞的爱好是收集保时捷，确实不是一个一般的爱好，
好小众的爱好，
收集保时捷。他为啥能收集保时捷？
因为他有钱。
对，他一遍遍打磨段子吗？是他之前盛传的那个说去 Letterman Show 上综艺那5分钟打磨了200遍，是因为这个吗？不是，是他因为他演了宋飞传就火了，火了之后再回来说单口，大家就喜欢听，太爱他了，那是仅次于老友记的一个情景喜剧。那 Louis C.K. 是因为他讲段子讲成千人专场后来才那么牛吗？才能导电影吗？不是的，因为他做了情景喜剧，他做了 Lucky Louis， 他最早是 Lucky Louis， 后面又做了5季的路易不容易，5季还是多少季，然后火了，火了之后再回来反哺。那之前他们厉不厉害？厉害，但是他们不可能厉害到像现在的单口一样厉害，而他们是火了之后再回来，大家说我操，他单口太牛逼了，但其实就是利用别的行业来反哺一下自己。那这个极大的让我释怀了，我不觉得我干任何行业是不务正业，我干任何行业再回来好像这就是我在走前辈们走的路。就是当你去演了 sketch， 你获得了一些个名气，你再回来演，那 Dave Chappelle 不就是这样吗？标标准准的路。 Dave Chappelle 还有个亚洲老婆，那我也有亚洲老婆，种种都对上了，他还脱发啊，我不脱发对吧所以就是他会让我释怀一些。但你说年龄有一个事儿，我其实最近也不叫焦虑，就是无奈，纯无奈。你起跑太早了，有的时候我看一些 cut 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在讲一些段子，讲一些比如说开脑洞的段子，然后说哎，如果这个地方是怎么怎么样，那不就怎么怎么样了吗？大家说我从没听过这个段，但其实我第一个专场里后面的15分钟都是在讲这样的段。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长跑，然后你讲到第7个专场的时候，你发现节目里面大家喜欢的是你在第一个专场讲的东西，但你的心态和你的技巧已经变了，你的体力也变了，你这张老脸是不可能再讲10年前你讲的段子，顶着个老脸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坐地铁的时候怎么样，别人说我你在装嫩吧就是那种
顶着个老脸。
那个时候大家不会觉得你应该讲这个段子，大家不会喜欢你讲这个段子，那你不就是起跑太久了吗？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大家都在跑100米，但其实你是跑马拉松，你跑了42公里的时候，人家说好啦，我们来比100米。哎呦，我靠，这比这100米吗？就有这个感觉，这是最近比较大的焦虑，也不叫焦虑，就是无奈。
对，我听起来好像更像无奈一点。以前其实都已经试过很多这种类型的
这个风格，
这个风格。
哇，当年登台的时候也说我是小疯子呀。
现在的小疯子是谁？
咸鱼。
是，你也可以把那个头发。哎，
我当年比他还疯啊！我也很有激情的，这不就是年纪上来了吗？嗓子不能再那么用了吗？
现在你还可以就随时随地唱一曲吗？
不可以，
不可以。这个是独属于咸鱼这种年纪的。
我突然唱了一首歌，别人说哎真好笑，但一想他38了，哎呦好恶心哎呦，
这么说还真是有点，什么样的年纪可能是有一个稍微恰当一点的形象，虽然也没有说死，但是会有点违和。如果突然唱个
乔丹第一年根本不用打战术，球给乔丹就可以了， 乔丹后来在华盛顿奇才那几年战术运用的老好了，然后自己甚至组织战术，然后要传球打一次进攻，快攻都少，那就不一样了，你的状态不一样了，你的身体状态不一样了，你的整个精神状态不一样了，你的打法就要不一样，要留在场上你就要换打法。
嗯，没错。那你在参加脱口秀节目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跟你资历差不多的，也会遇到一大批非常年轻的演员，这两种群体的演员哪一种会让你感到压力呢？
肯定是后者，因为我说实话，你能举出三个跟我同年龄的就同年限的演员吗？小鹿、周奇墨，周奇墨都不参赛，呼兰，对吧，这是同年限的，十年了，
确实会少很多，
没了。
嗯，
我们能跑到现在已经赢了，我早就赢了，我们已经在同行中，我们在同年限中是佼佼者了，朋友还在跑啊。反而是后来的人你会压力特别特别大，因为我讲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讲了十一年了，我发现我的话越来越絮叨，我很多段子我需要讲十五分钟给你讲明白。我现在最新的一个专场有一个段子，我感觉我那个情绪表达充沛的是二十五分钟，那是一个二十五分钟的段子，一个长叙事的段子。但是现在的小孩五分钟情绪呱战斗型，你已经没有五分钟的段子了，而且新人站在台上可以说我是一个谁谁谁，我怎么怎么样，好像你讲了这么多年，你也有一些观众，你上去之后说我以前是个新东方老师，我在新东方的时候有一些学生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有个家长来跟我说，他说你能不能这样，我说哦，那你怎么，好像你讲这个段子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你不是讲了十一年了吗你的十一年体现在哪，他会不自觉的给你加很多的限制。
嗯，
你就得不一样，你又得对得起这十一年，你又得应那句话说十一年不是白走的，其实是白走啊，哪没赶好日子所以就是压力会非常非常大，跟新人在一起压力非常大。而且很多的新人是豁出去了，就是我反正也没转场，那我有多少段子我在节目里用多少段，我豁出去了，我搏个未来不怕，我还得想，我说这会影响我专场的卖票，我得把这个留在专场里讲，你专场里十五分钟东西你在这拆成五分钟啊，他失去了这个段子原本的意义，那你就再改编五分钟呗，你就再写写五分钟呗，只能是这样。所以跟后者压力非常非常非常大。
因为去年你是队长嘛，你也跟很年轻的这种朋友们组队，相当于说是抚育的、
哦啊啊、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给他们带来一些帮助。
我也是拖累了他们，托举的反面，拖累
托举托举。对，你在跟他们交流啊或者改稿什么的，你会觉得有代际差异吗？不同脱口秀演员，
我觉得这就是脱口秀演员好的一点，就是大家真的喜欢脱口秀的人，他交流起来是一丁点点代沟都不会有，因为大家讨论的就是这么几分钟的段子。什么样的会有代沟呢？我们见过一些圈子里的那种，哎，老资历，这人怎么样，最近几年已经没有任何代表作了，就有资历、啊、别人跟他说话点头哈腰，那我觉得这个在脱口秀行业很少有，脱口秀行业就是用炸场说话，大家都有五分钟炸的段子，那就 OK 了，大家都是一样的人，所以没有任何的压力。代际压力怎么会有显得我太老了，那正年轻啊，我们科技都进步了，我听说现在人平均活四百多岁
你参加比赛的时候，因为两年都是差不多的名次，
这个叫倒数第二轮其实都走到最后一轮了，就差一期。
你会怎么看待这个区间？因为两年几乎就是
一样。
一样，
对，我第二年还说，我说是重播了嘛，就卡在最后一轮外面。
甚至有一种，他是不是在指哪打哪？就是我今年就拿这个，
必须这样。
是，就是这个太精准了，这个位置。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区间的？
首先啊，票不会按名次卖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脱口秀演员尤其是在线下还演出的人，你来节目就是为了去巡演，就是为了多卖票，那如果你卖的还不错，那你就节目就没白参加，所以名次是什么一点都不重要。反倒是经常有朋友或者是观众会比我在乎这个名次，说怎么第六啊，哎呦这怎么怎么样，你也只能很配合的说，他说哎第六，你说哎呀心疼，只能是玩个梗啥的，但你真正是第几我觉得没有人会记住会在意，反正你就卖票就好了。我也见过很多名次很靠前的，那第二年第一轮就走了，比如说巴西队不敢举我们圈子，我哎呦我去， 哎呦，前几年的世界杯的巴西队啊，哎呦哎呦，意大利夺冠之后先进不了世界杯了。
那你这两年就等于说是票都卖得很不错。
相当不错，运气好。我好像没对这个节目里的名次有个什么奢求。我自己去参赛的时候，我能很明显感觉到我已经不太适合这种节目，这个舞台，因为它需要战斗型的段子。那舞台你能感觉到这100多个观众他希望听什么，三大内容。第一，我希望你当我的嘴替。我这话呀我知道，但最好你说出来，并且让他说的更好笑，这样我记住了之后我生活中能用到，我到时候一想起来我觉得太好太妙了。然后第二个得是巨嗨，特有综艺效果，你吐槽好几个明星，真敢说你把现场每个人都怼了，这棒氛围到哪儿，大家喜欢这个。第三个，这个说来也怪，第三个就是大家需要你说的对，
嗯，
就他不需要你说的好笑，他说说的真对。所以这两年尤其是去年经常会飘过一堆弹幕，说的太对了，他不是个喜剧节目说那么对干嘛呀，不要那么对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有点不适合这个节目，我自己有点不适合。因为在我来看，脱口秀的演出它是一个他者的艺术，我就是让你看到生活中的他者，正因为有了这个思路，有了这个角度，他才变好笑了，而你有了这个角度才让生活多样。但你发现好像在那个舞台上凡事都有一个标准答案，老板怎么样，坏啊，高铁上小孩怎么样，混蛋啊。你在那舞台上你讲一个，你说高铁上小孩其实挺可爱的，但凡你讲这个你后边就得补，我觉得不作为的都是他们的家长，你不能体谅小孩，你不能体谅那个家长，你一旦体谅你在那儿就没票。你说我觉得其实带孩子出行挺不容易的，高铁上孩子很吵，我是知道很吵，但有的时候你真不会管，家长没耐心了，你就坐那儿，你就不管了，你完蛋了。无论你把这句话写得多好笑，你在那舞台上你就完蛋了。你在那舞台上说其实我爸妈挺好的，你完了，你得破碎啊，你凭什么好，你说我这个老板也挺好的。我觉得咱们打工作呀不要随便辞职，不要一遇到生气就辞职，底层就不对。这是我自己能强烈的感受到的，在那个舞台上是有一种标准的价值观，有一种标准的正确答案，那你能说的话就很少。那么现在大家比的是如何把这个观点雕琢的更有意思，那这个对于喜剧来说是挺无聊的一件事。那我只能追求什么，我参加节目我就追求我这个主题我多想点，我讲讲做近视眼手术的事儿，讲讲康复训练的事儿，讲讲身上的疾病这些事儿。疾病没有正确答案吗那我就讲讲这个、哦、现场氛围也很好，但去年就是很强烈的感受到无力感，讲这个是挺好笑，嘴替的部分呢、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年这个节目可能水花有点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历了前两年，观众忽然意识到，虽然你是我的嘴替，但我的生活好像毫无变化。你是帮我骂老板，老板是都该死，但我每天还要见那个老板，真正老板并没有死，真正老板都没刷到这段，那怎么办呢？我也不敢，但不能改变我的生活。我其实只是对那种生活很向往，但我发现大家都只是说了那种生活。因为这两年脱口秀大家很喜欢什么样，就截图转发，你发现了
人说话一句话然后拼在一起，
我不需要你表演，我不需要你的节奏，我甚至都不需要你的脸，我要的是这句话的妙，这句话他得当我嘴替。所以这两年我发现可能观众发现说他改变不了我的生活，你嘴替了是嘴替了，就过了个嘴瘾。那我自己跟同事我吃火锅的时候骂一句领导王八蛋，那也是嘴替、啊、那就没意义了，可能有这个影响，可能有这个影响。
其实你参加了这么多届，就包括之前脱口秀大会的那些，就是没有办法，他这个综艺是这么设置的。我猜就可能节目组人也会建议，比如说第一篇你就放一个啥，就如果你是新人的话，第一篇你要来个自我介绍的。
你猜的特别准，你看是不是这样，新人第一篇先讲自己最独特的经历，
嗯，
独特的不得了，你这个职业你就把这个职业最猎奇的给我讲了。第二篇讲什么，因为节目还没播仍然可以讲这个话题，仍然继续猎奇。第三篇啊一般节目就播了，而你第一篇因为讲的还不错，所以第三篇要讲的时候其实你第一篇已经有水花了，所以你就可以讲第一篇播了之后你是怎么被骂的。然后到了第四轮，哎，你前两轮都播了，你可以继续讲你是怎么被骂的，以及你是怎么战斗的，以及你为什么想要进决赛。然后到决赛的时候呢，你就讲你最战斗的一篇，嘴替共鸣。等到了最最后一轮，随便讲，走心抒情，爱咋讲咋讲， 标准的流程，你就这么干就行了。而且不光是单口啊，你看说唱现在也是这样啊，综艺录多了它就是这样，没办法。但是我后来在想第五第六就这个区间挺好的，这区间好就好在它能让我心态健康。我那天还跟张春老师聊天，我觉得聊得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你好像从小就缺个什么东西，你好像从小就特别渴望一个东西，求不得这个东西，你的心态就特别容易健康。你从小各方面都富足，你就特别容易不健康。你说老参加综艺，你老是求不得，你想进最后一轮就是进不了，你的心态就倍儿健康。
健康的点是在于
你不会有任何的奢望，你就没有任何的失落。你比如说我参加了节目，比如我夺冠了，结果我卖票卖不动，那我心态得崩成什么样，你不知道怪什么了。我得第五比如说，然后卖票卖不动，我说哎，你看这第五就是这个卖票水平了，有这个心态就开始这样。
前有进步空间，后有一个退路在。
是，别进步了，不参加了，不参加了，不参加了。我觉得大家已经开始变了，我也私底下听了一些个选手们备战的状态，我发现他好像跟我们当年接触的脱口秀圈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首先一个很大的改观就是，大家不管你这段小段叫小段叫这篇稿子，就大家都是线下讲完了之后说，哎，我这篇稿子怎么样，我这次的稿子怎么样，他已经叫法上不一样了。然后心态很多的变化是那样的，比如第一轮炸场了，这人就已经觉得自己红了，已经开始势利眼了，展现出了吃饱了的那个样子。以前六兽跟我说了一个话特别逗，我之前跟他说，我说为什么有的人红了之后就变了呢，他就说因为你之前看的是他饿的样子，他一直是这样，他饿的才不是常态，你只看他饿的时候谦卑的样子，你没看过人家吃饱了肉的样子，你现在才看着。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演员是第一轮炸场了，我就幻想自己已经吃饱了肉了，所以就露出了吃饱了肉的样子，跟平时的谦卑不是一样了。播出之后没动静呢，回到了谦卑的状态。我见了好几个这样的人，名利一旦卷进来，我觉得大家就会变。
那你觉得参加这种比赛是一个特别必要的东西吗？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
目前来看不是必要，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说实话，你作为一个观众，你一周看一次脱口秀，一年也就看52次，咱按专场来算，你一年只能看52个演员的专场，而每年两个节目上节目的演员，第一轮就有100个，二选一你都能看一年，第二年怎么办？有新人了，然后这个节目你就看了就行了。所以他对脱口秀演员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他不是必要的，但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因为观众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且没有观众一年看52场脱口秀的，我可能一年看下来看了10场，100个人里选10个人，那他怎么可能再选到一个一直在线下口碑非常好的演员呢？这个概率太小了，所以他是个很重要的这个选择，但不是必要的选择。因为还有一个渠道就是自媒体，你看二狗现在演的也很多，一年300多场，去什么国外一天，马来西亚1000人的剧场一天演3场翻台，之前像大熊杨丽他们去了500人的剧场没卖完，最后人家一天1000翻台，他靠的啥？也不是靠线上节目，他靠的自媒体，靠的抖音。富航最早也是自媒体做起来，现在因为有了自媒体，所以你的话语权还是比较强。但如果是纯线下，现在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你放在青藏高原的酒呢，你就别怪北京的观众闻不着。可是的确是这样，我很早之前顿悟，我把我的段子传网上的时候，当时也有一些个演员包括一些同事劝我说何必呢，那么好段子留着线下讲多好，那么好笑怎么就传网上了。我当时说了一句话，哎，当时也是心态不太好，我说你在北京把观众能笑死一个，巴黎也不会有人知道你好笑，你不往网上传你没有别的办法，那我就只能是自媒体了，那就传媒。因为现在自媒体也发达嘛，自媒体也是一个非常强的渠道，未来可能还会有那种我理想中的一个非常好的单口喜剧演员成名的渠道，就是参加一些个其他节目，比如说《喜人奇妙夜》开场，我邀请刘洋来讲一段脱口秀，我又没有比赛压力，这个节目关注度也高，或者说唱巅峰对决，我中间找一个脱口秀演员讲了一段脱口秀，他回归到了最原始的样子。因为最早单口喜剧就是主持人在等乐队换乐器的时候上来跟你闲聊两句，聊了5分钟，吐槽完了乐队换好了，那下一个节目。 我那综艺秀后面有人拉手风琴，有人敲鼓，有人诗朗诵，我中间得给你串场，我聊几句，我吐槽吐槽他们，回归到了那个，我觉得那种状态就非常好，没有这些个压力，你也有很强的曝光机会，不是非堵在一个比赛里，也不是非堵在自媒体里。当越来越多的形式也能接纳脱口秀这个形式，我觉得那就是它真正的夏天，那个时候才会生机盎然。
你这扣题扣得太好了吧。
是的，
像这种综艺或者比赛竞演的综艺，它的点是在于它是一个线上可以传播的更远的东西。
是的，
就如果你有别的法子，自媒体也做得不错，其实也是把一些内容搬到网上去，尽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只不过可能综艺它看起来声量会比较大，但是点还是说咱不能只局限在线下。
在这儿也要鼓励一下咱们所有觉得没水花的朋友，你是没去海外巡演。因为海外看这些综艺的人特别多，他可盼望有这些个华人的这个综艺。然后你去演出的时候呢，比如就算演100人的小剧场，这都是你以前不敢想的。你去马来西亚演100人，马来西亚有100个人认识你，哇，这个太幸福了。我以前看过一个演员的纪录片，一个西班牙语的演员，他在墨西哥是开1000人体育场的，然后他到东京开专场，卖了30张票，场地已经坐不下了，因为场地是20人的场地。他兴奋坏了，又加了一场，一共卖了40张票，乐疯了。他说我天，没想到能加场。我觉得那个心态特别完美，就是你在东京说西班牙语来讲脱口秀，都会有40个人跨越山海来看你，这就是一个演员莫大的荣幸。我觉得你上段综艺，你可能目前在网上没形成很大的水花，但是你知道在某个留学的人的心中，你可能就是陪伴他走过了非常孤独一段时光的人。当你去哪儿演出，他只要愿意为你来，哪怕这个演出就10个人，那你综艺就没白参加呀。有人愿意为你跨越山海而来，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大的荣幸。
嗯，你巡演也走了很多海外的城市，有没有哪个你印象
深刻？目前没很多，现在就是新加坡、澳洲。因为对我来说，海外巡演有一点压力，它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在于我儿子太小了。我如果海外巡演，为啥我一直没去北美演？我去北美我就得3个月在那儿待着，那相当于3个月见不着儿子，那你就只能把儿子老婆都带着，但孩子倒时差又太痛苦，你就只能等他3岁以后。朋友们，美理想编辑部在这儿官宣啊，2027年4月30号之后，你看着我这巡演，我让我儿子倒时差，我给你们演上，好好服务一下咱们孤独的瘤子们，
北美瘤子们，
北美瘤子，还有欧洲的瘤子们，因为孩子3岁以前不能倒时差，所以就没办法。
哦，怪不得澳洲的时差其实很少，好像3小时、4小时。
而且最完美的是啥？他3、4个小时啊，
嗯，
他就不倒了。他不倒了之后呢？你像我在墨尔本，我晚上8、9点演出，其实相当于是北京时间下午5、6点，那我还能让他上台谢幕呢。我太难了，就是2岁的孩子能在我的演出里谢幕，没有这样的视频资料的，但现在有了。现在我儿子在1岁多的时候，我有跟他同台的影像资料了，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个记录。
小野现在能懂爸爸在干啥吗？
不能。
他上台就很开心，看到很多人在这儿。
他上台就是给大家表演节目。我每次一抱上台，我说小野记得一会儿拿着话筒就唱歌啊。然后他一上来，我说小野唱一闪一闪，就一秒都没有停顿，直接就开始唱。他不理解为什么那儿有很多人，他就知道他要表演个节目。
他可能以为上幼儿园了。他上幼儿园了吗？现在
还没呢，还没呢。
那可能提前适应了一些幼儿园表演
节
目的。那感觉他还挺异的哈，也不害怕。
还行还行，好像这一点还行。因为我跟我老婆都很矮，我俩都是矮人，
矮矮得
生着矮矮得意，那我俩完蛋了，这孩子将来烦死我们呀。
近几年有没有觉得看到有一些你觉得很厉害的喜剧人也好，或者一些技巧你觉得很牛？
国内我感觉现在大家平均水平都一下上升了一大截子，因为卷起来了。
嗯，
大家愿意开始刻意练习了，大家愿意开始进行有效开放麦了。因为几年前大家就觉得没必要嘛。
为啥没必要？
就是我票怎么都能卖得出去，永远有新观众进来，脱口秀节目就那么30个名额，我去不了也无所谓，而且那30个人可能有15个都没有专场，那我就更不用着急了，我就线下慢慢演呗。现在这大把大把的机会放在你面前呢，第一轮100个选手，那你可不就得越来越卷，你把你段子要打磨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新，越来越写大家关心的这个东西，技巧越来越好。你现在在脱口秀舞台上用个双关，这都是落后的技巧了。 你现在得三关，你得五关，你得过五关斩六将，把我给斩了。你各种技巧堆叠，你现在一句话后边有一个 punchline 不够，连续三下 punchline 这才行，第三句还得是个歌词。
是是是是是，
一些个小技巧，
是一些个小技巧，对，是有歌词，
就大家
唱起来了，
越来越卷，都是这样的。古诗新理解，散文新解读，歌词的突然袭击。
真讲课，
就这个技巧啊，
把节目上看过的那些技巧全都讲了一遍。
所以表演型的弥足珍贵啊，朋友们。我现在之所以还能有一小口饭吃，纯粹靠了自己不要脸的表演。我期待看到的很多是表演上的创新。你像我自己专场里演一些段子的时候，我会发现好像你在演的时候有一些景物描写，或者你演的时候的节奏的变化，这儿演快一点，那儿演慢一点，这些是一些很新的技巧，很少人用，这个是很宝贵。我从电影里学，就有的时候你看电影的时候，这段太好了，这段为什么好？它是用了慢动作，这段呢它用的是抽帧，就有几个信息它不讲了，然后这段呢它好像是景物描写，这段它好像是一个蒙太奇。这些技巧你说这都可以放在喜剧里，
喜剧怎么蒙太奇？
这样有点透梗了。我演声音巨癖的时候，我中间有一段描写我摔倒的过程，我描写的是多个东西他们分别在这一瞬间的反应，那就是一段蒙太奇，那就是流川枫要投篮然后切到了观众席啊，老朋友们老乡们在看电视啊，那个东西是技巧，那是我很喜欢的很迷恋的东西。
哎，确实很有意思呀。虽然电影不行了，但是咱可以把电影技巧融入到各种各样的表演。
的确是，所以我发现好多的新的技巧可能都得来自于其他的行业才行，多涉猎其他的行业吧。我们行业的技巧因为大家太卷了，我觉得已经挖尽了，就是目前就这些技巧，你看三季节目你把那技巧概括下来你就会了，突然说句歌词，你看这个技巧当场咱就能学。我之前一直跟一颗苹果小队说，我说综艺节目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这两年的一些个微小的心得，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人记住你的风格，记住你风格比什么都重要。你像李卓妍，我会跟他说，我说但是大家想到李卓妍会想到有一些个诗意的表达，他有的时候那一两句话那是别人取代不了的那一两句。林建奇你就会觉得他是那种慢慢悠悠黏黏糊糊那个风格，那咸鱼他就是这个风格，你就能记住他的风格。
存钱
存钱
马上存钱
马上存钱，他是那种卖艺风格。他不管你笑他不等你停，你看很多人我说完一句梗之后你笑我就是在等你，他根本不等，他说哎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他就在那继续拜你，他这个太独特。我觉得风格会比你的赛况你的段子你进没晋级重要的多得多得多，尤其是一百段肯定有大量的你看起来你就觉得这个怎么好像一个人写的似的。
就像这种特点东西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呢？你怎么固定它？或者是
这还是跟你从小到大看的这个喜剧有关。
嗯，
你喜不喜欢演，你是一个闷在那儿思考的人还是怎么？我从小就喜欢模仿呀，虽然模仿的不像但是就是喜欢模仿别人演了一段，我觉得这个表演太好笑了，再加上中间好多年都去那个喜剧大赛，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在那边应该是用表演出梗，因为脱口秀演员很多都是用文字出梗，我们更偏写作，他其实更像一个作家，他所有的技巧其实都是写作的技巧，但是其实在跟表演的演员们待在一起喜剧大赛里待的时候，你发现很多其实是表演出来的。张星潮你说他那个文本你说一遍那能好笑吗？那不好笑，但是他自己就是好笑，怎么会有人摸帽子从这边拿下来又从那边戴上了，这你要怎么讲你就是好笑，而且他那个肢体也好笑，他那个蹲下站起来那一两下就算是表演你也演不出他那个好笑的东西来，那就是独特的玩意儿。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他自己看的东西和你突然喜好的那个东西以及你擅长的东西他交织在一起，可能那个玩意儿就好笑了。你比如我特别不适合一种技巧，比如童漠南，童漠南他试图给你用语言把你带进一个文章里，他经常用语言给你勾勒出一个画面，你就活在那个文章里了。我不行，我是纯聊天，我得演出来，你看我就跟看了个视频似的，这是我们的喜剧风格不太一样。你像周奇墨他跟你讲段子的时候他很多都是在思考，我讲不了那些。你说这两种他都是好笑的，他都是有受众的，但是就是你们做的选择不一样，那叫什么 You are what you eat， 这个 it 我觉得你把它当成看也行，
就你平时吸收的一些东西，
吸收一些东西吧。因为我受动漫和游戏的影响特别多，所以我特别喜欢开脑洞的段子，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咱就开了个脑洞，然后演出来那种动漫感，演出来那种游戏感。
嘟巴拉嘟巴嘟嘟巴嘟，
咱们也知道教主这个电影，
哎呦，
算是主演，
哎呦，
是吧？
必须。
那个魔方小姐，她是7月3号正式上映，
其实6月30号就上映了，提前了。
我是有一次我去攀岩，攀岩隔壁有一个电影院，然后我就看，啊，好大一个海报，还看到
角落有一个我骑在一块魔方上。
对对对，我就哎看到有个教主，我就说这是什么？然后一看主角是杨紫琼，
哎呦。当时就觉得何德何能啊，刘洋，我天，你怎么了？你这两年发生了什么？
飞升了
哇！现在已经是4部电影的演员，老戏骨，哎呦，老得在电影里找我的戏骨。
魔方小姐算是戏份比较多的一部吗？
其实算是戏份最多的一部了。
就是当这个魔方不是
当魔方，我演的也不是魔方。
我呸！我再说一次，就是在魔方小姐里面当胡总，对吧？
对，
也算是一个反派。
对，
狡诈的资本家，
奸商。Sketch 里我演的挺多反派，而且找我的戏份往往都是来找我演反派。你看《毒蛇帮》，我是反派。什么爱赢才会拼，这也是反派，但好像那个气质就适合演反派，人老来找演那个反派。
你感觉 Sketch 演员的这个年给你完全准备好做这个角色或者是电影？
我觉得 Sketch 给我这个准备可能两个方面，一个是技巧上的，一个是心态上。我觉得技巧上肯定就是你现在知道怎么样出包袱算是表演，你这个表演该怎么演，这个地方你该演个什么状态，你的语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比如你从编剧的角度，因为很多来找我的都是那种听说你编剧特别好，我们这个剧本你咱们一块儿来弄一弄，你给润色润色，加点包袱，顺便给你个角色吧，然后有点这种，这就是咱们自己的独特的生态，这也是我唯一的出路。然后我技巧方面，你在编剧上你的确也有一些自己的思想了，你说在这个地方该怎么样，这人物怎么怎么样，这是技巧上做了这个准备。我觉得更多做的是心态上的准备，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当年参加 Sketch 节目的时候，我的心态就是特别的觉得无力和无奈，因为一个节目拼到最后它到底能不能得高分，这个节目播出了之后到底是什么样，你在演这个节目里别人能不能看到你，这全是玄学，这个玩意儿好像你得管理自己的预期。反正这个心态在演电影的时候特别有用，就是你演了 OK， 你塑造了这个角色，然后你演完了，那演完了之后你会不会被同行看到，未来会不会有人再来多找你演戏，这都是玄学，那你就不要有期待就好了，就他演了就是演了，这次表演的还不错，没有遗憾就好了。
那你在魔方小姐里面，你感觉跟这些非常厉害的演员，你跟他们对戏，你紧张或者是会焦灼吗？
非常紧张，非常焦虑，提前3天就开始练。我几乎每次一到佛山，因为他是提前到佛山嘛，等个2-3天，比如说拍到你的戏了，我就没离开过酒店，就是在酒店里面待着，在那住的时候就是一直对着剧本练。好莱坞往事里小李演了一幕，他是第二天要接戏嘛，泡在那个自己的私人泳池里，还在那儿弄，喝着一瓶酒然后慢慢的睡去。我啊没有酒也没有私人泳池，但是呢我就在那儿蹲着一遍遍看这个词儿，我这个词儿能不能再多学学，再来几遍。因为最早的时候文牧野导演拍的时候就说你得练习一个啥事儿，你得一边做动作一边说词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停下来说词儿，
就在 sketch 里面，
对，就因为你怕扰嘛，就 sketch 你一说就是你这是干嘛呀，但是平时没有人那么大的惊讶停下来说，所以一般来说你就得一边收拾桌子，比如说前两天那个合约呢也给你带过来了，你该签就签，如果你不签呢我没有办法来制裁你，就你得做动作说话，这个是特别生活的。我就每天我就练啊，动作不能停，然后你嘴也不能停。
咱也是进组进过好几次了嘛，体验还怎么样？
最早是惶恐嘛，也不知道该干嘛，面对镜头其实非常的紧张，有的时候导演给你一个特写然后你要演，你其实是面对镜头演，你根本就演不出来，所以就没有特写镜头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特写多就说明你演得好，愿意给你个特写啊！我天，第一开始很慌乱，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后来慢慢慢慢有点习惯了，熟悉那个节奏了。我是一个适应特别慢的人，我参加综艺也是接梗啊什么的，那些也得是几年 参加了几年越来越有经验才敢接梗，否则就只是坐在那儿很紧张，反正跟你想象的还是不太一样。往往这场戏说得演痛哭那就痛哭，然后说 OK 休息半个小时，下一场戏演狂喜。就这几场戏，你说今天拍这两场，你这情绪调动你就得自己想办法，在摄像机外就戴着耳机就开始想听一些个伤感的音乐，然后想一些特别悲情的事儿，多喝一点水让自己的眼泪充足一点。
胡总这个角色需要调动的最多的情绪是哪一种啊？
还是尴尬。演尴尬其实很难，他特别容易演过，你比如嘴一瘪，这个就特别的刻板，但你又得有点小尴尬，所以你就只能通过停顿和一些个小笑表情的小微变化来反应。我有一幕我觉得演得特别好，魔方奶奶在上面参加综艺节目，你魔方半天落后了，我就问刘昊然，我问那个教练，我说你跟他说清楚规则了吗？然后他怼了我一句，他说要不然你上，那个地方你得有个尴尬。我那个尴尬演得太好，我其实自己看的时候我自己都笑了三四下，而且一句词都没有，那个表情有办法，意思就是不是我，你说你小伙这种感觉。我当时自己看到成片的时候，我说我这演的真好，其他的感觉还是有点设计，但是这个地方演的真顺。
像这种是你演的当时跟对手演员能刺激出来的吗？
是是，你完全在那个人物里就是能刺激出来，对方给你多少你就能收到多少。这也很感谢 Sketch， 因为演反应是直人要做，而 Sketch 里我一直在演直人。
你在演的时候导演喊咔了，你会下意识会紧张吗？
会，尤其是那种当然说咔 OK 了，你不知道是真 OK 了还是他觉得时间到了不得不 OK， 就是自己到底表现的好不好，我这条行不行啊。明明别人演完了之后一停，我记得有一场戏是人家喊哎呦太牛了怎么的，然后你就会脑海里想是不是应该演成这样才叫演好了？那为什么我这条演不成那样，自己会有很多的杂念，就开始不停的复盘。
你怎么去处理这些杂念？因为你没办法扒着导演
说。我就告诉自己合约签都签了，我尽力了，我很努力的演了，如果这条在他那边是不及格，我尽力了，合约已经签了，我不可能再更好，我短时间内是变不了更好的了。我每天我跟自己说这个话，我过程中尽力了就行了。就后来发现其实还可以，因为当导演真的很不满意的时候，他会过来给你调，他说你能不能给一个什么什么状态，你给对了那就是他想到的满意。大部分情况下你只要能做到导演要的就行了，我觉得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反正我当时这么安慰自己。
好难想象从你的嘴里面听出不用对自己要求太高。
你不服输又能怎么样呢？心服口服。
咱们要是回到脱口秀或者喜剧，刚才你说过已经在写下一个专场，可以透露一下是关于什么东西呢？
下一个专场就是这两年的生活，
嗯，
就是在名利场的一些打拼。我下一个专场名字起好了，叫第二人生。
第二人生。
对，因为我以前经常在想这么一件事，咱们最常见的就是脱口秀演员讲了自己的生活，
嗯，
然后他被大家记住了，因为很有共鸣，然后他走起来了，他挣了钱了。但是你发现啊，当他还在讲自己生活的时候，大家就不爱听了。
嗯，
但是说你怎么就开始讲自己成名后的这些个经历了？这些个东西跟我们有什么联系？脱口秀这个形式就是在讲自己的生活。
嗯，
那成名了之后，他接触到名利场的这些事儿之后，那也是他的生活。我们说共鸣有两种，一种事实共鸣，一种情绪共鸣嘛。那情绪共鸣，你任何事儿都可以有情感共鸣的，只要把握好那个度。你到底是给观众讲的是事实还是情绪就好了。所以我第二人生更多的讲的是我经历了这些，脱口秀演员在所谓的拥有了一些名气之后经历了这些事儿的时候，你遇到的那种心情，你遇到那种大家都能有共鸣的那种心态，你的尴尬，你的焦虑，你的痛苦难过，就这些东西提炼出来，然后写这么一个专场。所以叫第二个人生嘛，它核心讲的是脱口秀演员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嘛，也不叫最终吧，就下一步是什么样。你不能永远要求一个脱口秀演员，你已经红了，你已经赚钱了，但你必须给我讲你月薪3000的段，那不是造假吗？那不是麦瑟尔夫人里那个苏菲莱诺吗？那咋整啊？
你不想被某一个时期的自己的状态框死，更长远来说你还是得做一些情绪共鸣的写作。
我觉得真诚会比共鸣在我心中排得更高。
嗯，
就是你真的遇到了心理的这些个波动，你就讲这些心理波动，你不用把它包装成别的。你比如说我，反正咱们这期上的时候，这节目也播了，我说我去参加那个 Vogue 年会，旁边站着米卡要一直跟我拍照，米卡那脑袋就这么点儿，他跟我拍照，我与米卡显得是他是我的一话筒似的，就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在遇到了特别牛的，一下比你高出好几个 level 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所有的努力就是尽力了。有选择的叫努力，没有选择的就叫尽力。你别说你努力了，你就是尽力了，你还能干嘛呢？这种心态是我的心态。但我不会因为说啊，他们会不会觉得我说参加 Vogue 年会就又开始说我这是哥哥勇闯娱乐圈的故事呀，那我把它包装成别的，我说我去健身的时候，哎，我说我去有一次这个面试的时候，我去挤地铁的时候，这行不行？我感觉如果硬编也可以编，但在我心中是完全不及格的，因为真诚是第一位的。我在什么场合下有这个心态，那我就讲这个场合，我不怕你说我有讲勇闯娱乐圈的段子，我希望的是你听到这个段子中你能感受得出来是那种普通人他自己对于努不努力的那种看法，他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努力是没意义的。我觉得真的就是不同时期你就讲这个不同时期你的想法，真诚最重要。你看路易 CK 最新的专场，眼中暗淡无光，讲一些黄段子，讲一些个恶心的，立马划清界限。但我特别好笑，我看这个专场的时候，因为我在 B 站看这个 UP 主呢，刚好把他05年的专场也放在这个专辑里了。我刚看完这个专场，立马就跳到05年的专场。我天，这都不是一个人了，现在的他就是个糟老头。05年的精神矍铄，你感觉这哥们还有愤怒呢，他要征服这个世界呢。他为什么能在这个舞台上待这么多年？他有什么样的心态，有什么样的处境，他就讲什么样的风格的段子。他如果在现在还假装05年，世界有那么多看不惯，60了还看不惯，还在那儿，我不理解，我不理解，大家只会觉得你无病呻吟。这是大家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宋飞的一个原因。60岁了，收集保时捷，然后跑过来说我不明白，不，你哪儿那么多不明白？这全世界围着你转的，你还不明白？你好好明白明白吧！你挣那么多钱，你就挣的明白的钱，你给我明白了现在？
太像了，太像了！
我像谁了？
我以为你们在骂我，因为刚才教主是对着我在演那个。最后那三分之一的问题是想要进行一个走心一点的话题，因为我们上一次在这边聊天也是2024年的时候嘛，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二喜吧，当时用的标题就是经历完81难，借你的那个作品来起这个标题，真的就是终于经历这么多，算是突破出来。现在这几年你会有那种破茧成蝶的感觉吗？
没有，我反而反复在提醒自己，就是我这两年脑中一直在晃过那些个红了一下然后瞬间消失的人，我在想他们问题出在哪儿。就是我脑中有很多这样的名字。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红起来了，我去采访做一个什么线下的活动，给人家写段子，然后问人家，我说参加这个节目之前你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我希望登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看到我的音乐。我说哦 OK， 然后聊聊聊，我说你未来的打算是什么，他说就是维持现状。我说等会儿更大的舞台呢？我说不是要去更大的舞台做音乐吗？你不应该演唱会吗？你不该继续出歌吗？他说就维持现状就行，我觉得我的粉丝们都是天使怎么怎么样。我当时就推了那个活，我说我写不了，我没法给他写编剧，我以后也不接编剧的活，我就写我自己的就行。我自己做了个判断，我说这个人再过几年5年会销声匿迹，就是没有作品了，不产出了。包括今年我看新说唱巅峰对决，也有一些老选手很早就出道了，到这两年让人家批评怎么怎么样，他就也反击怎么样。我就在想，我说好像他这两年的确没有什么好的作品拿出来，没有一些有说服力的作品拿出来，我说是不是这就是一个需要警醒的事儿？就当你2024年、2025年你被更多人看到了之后，你开始忙了，但忙其实也是一种桎梏，一种束缚。你忙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时间去打磨你的作品，你现在想写一些个好的东西，你想再学习，你就是要挤时间来学习了。但你如果不挤的话，一下就过去了。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其实现在的全职脱口秀演员要比往年多得多得多，但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他不是在当全职脱口秀演员，他是在全职的游手好闲。因为他说我要开始当全职脱口秀演员了，太好了，以后用这个来写段子就行了。那他写了吗？ 没写。他每天比如睡到十二点一两点醒了，吃个午饭，晕会儿碳，刷会儿手机，三四点了，洗把脸，准备吃个晚饭，出去溜溜达达，讲个开放麦，讲自己一直不改的十分钟的内容，讲完了之后骂两句观众，刷刷 report， 看看有没有观众骂我了，夸我了，哇，夸我的，跟他互动一下，然后继续睡，打游戏，熬夜，熬会儿夜，熬到两三点，再睡到十二点，然后再起来，就这样过来了。你是全职的单口喜剧演员吗？你是全职的游手好闲？我特别害怕自己变成这样，因为说实话，我现在是什么？早上起来八九点开始了 ，OK， 你给健个身，健完身中午回来吃个饭，下午有个工作处理一下，有可能这个工作到夜里了，夜里困了，那第二天早上八九点再起来健个身，这不跟人一模一样吗？那我是一个全职的喜剧演员吗？是一个还在出作品的人吗？我在反复的用这个东西来提醒自己，所以反倒没有想什么破茧成蝶，我终于要看，反而更大的惶恐，因为你现在更忙了，以前是没有机会，那这仨月我就踏踏实实学习写东西，现在是机会摆你面前，你要不要？你在腰部你肯定要要，你抓了这个机会，你的时间就是被分了，那你怎么办？播客要不要做？视频播客要不要弄？那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创作？你每天啥时候输入？就得挤时间。所以为啥要卸载小红书，卸载微博？因为一刷就完了，本来这点时间就没了，所以就是没办法，时刻警醒吧，提醒自己。
那你的脱口秀的创作现在每天是会固定有一个板块，说我就得做一些脱口秀相关的练习和写作什么的，开放麦什么的？
我前一段时间认真梳理了一下，因为我看了钱静老师的一本书叫《新收入》，非常好看，特别推荐你。它里面就说你要把时间分三块，任务分三块，有一种任务是特别重要，重要不紧急，那你要每天干，强迫自己每天干。有一种是牛马任务，这种任务你就是每天限时干。还有一种就是不重要的任务，尽量别干，能拖就拖。像这种，比如说有一个人心里难过了，他老难过，他老来找你聊聊天，他说我又想不通了，你来找我聊聊，尽量拖吧，过两天他就想通了，他很快就会自己想，你不帮帮他想通，他也会有人帮你想通的，你不要每天把时间花在这上。但你比如写段子，我捋了一下，我说写段子对我来说是个牛马任务，因为这是我赖以为生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它不会到头，它是永远要做，相当于这是我的工作，那我就要限时干。我每天可能不一定是固定的时间，但我肯定会找一个小时，这个小时就写呗，能写多少写多少，可能最后写出来就那么一两句好笑，但你至少写了一两句，就限时干就行了，这一个小时干完了，剩下重要的事情你要砸时间，没事就干。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就是学编剧，学怎么写电影，学怎么写小说，这些是你的输入嘛？你输入完了之后它会反哺到你的脱口秀的写作，毕竟也是个写作这行嘛，它反哺你的表演，它为你未来铺平道路。没有人找我演戏，我就自己写呗，写了然后再去演呗。我前两天还刚好梳理了这个，早录一礼拜都梳理不上，都聊不了这个。
你还是这个播客行业的这个老前辈了、我其实自己是有一些这方面的，也不能说是困惑，但针对这种老前辈特别想问你，做这种公共的表达，因为比如说像脱口秀、高低你是有点这个艺术成分，你可以控制嘛？
是的，
当然主要还是真诚，但是你可以有一些夸张，
艺术的加工甚至隐藏一些概念，这都是可以的。
是，然后像播客的这个东西，或者是更广义的这种公共表达，你会对于袒露自己这个事情，比如说会害怕，我感觉我今天问你很多问题都是说你会害怕还是什么的，可能是我自己害怕。
现在这个网络环境的确值得害怕，这个没办法。
是，你对这一点你有什么感想？袒露多大程度自己？你说的也特别对，其实你最后你的这些东西，你这些表达，你要真的打动你的那个观众，还是得让别人感受到你的那个真。但有时候经常在说话之前，我就会想说我这个真值得说出来吗？万一说出来之后、大家是觉得我真的很坏。
这种容易引起争议的很多我都处理到段子里了。我之前为啥一直坚持做播客，就是因为播客是你段子表达的另一面，就是它满足的是你两种不同的表达欲。段子你就是要想一些新的念头，甚至是一些错的念头，甚至一些个你自己都不同意的价值观，但你觉得这个很好笑，你就可以把这个给大家分享。但是播客这个东西它很多时候是你要走心的。为啥无聊斋一直没有做成一个纯的带观众的播客？因为我觉得带观众那就是讲氛围了，氛围嗨了就得了，这期又嗨了一期就 OK 了。但我很多时候我还是愿意跟嘉宾聊一聊，我听听他对这个行业的看法，然后我说一些我最近学到的一些看法，这个会倒逼你去思考。 但你说袒露多少真诚，我其实现在播客里越来越假。这个假是什么？就是我几乎不会再多袒露自己，因为我觉得你袒露真诚只会给别人当弹药，讨厌你的人永远不会因为你的真诚而被你说服，只会因为你的真诚而多了一些打死你的子弹，所以没有必要那么真诚，你只需要做一些个思想的搬运工就好了。所以在播客里就说我最近
看了一本书，
上面说了个什么什么什么，哎呦，这观点你说挺有意思，我看了一个视频他说了一个，哎，这公众号他说了一个，太真诚的很多东西放到专场里吧。王尔德那句话我刻在骨髓里，真诚是美德，但过度的真诚足以致命，就不要太真诚。
那你现在最大的欲望或者说目标也可以是什么？跟前几年有没有什么变化吗？
最大的目标就是写出自己的一个话剧，然后开始巡演。这个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因为我没写过长的东西。
为什么是话剧？比如说电影什么的？
风险太大，电影风险太大。
话剧还是好演，
你演好了之后啊，也是能变成电影的。
一鱼两吃是吧？
影视寒冬入局啊，这能行吗？相当于体验一个人的长一点的人生经历，他的这个心情起伏。你在一个剧里有开心的片段，有难过的片段，有情绪的各个波动的片段，想体验这样的东西。因为它跟专场还不太一样，专场你更多就是让大家开心。
感觉你确实挺喜欢写东西，就很喜欢创作各种各样的。
写东西的时候很美妙，你不觉得吗？你什么都能把控，你让这个人死他就得死，死了之后你想个理由他就死得有价值，就是一个特别的好美妙。
很好奇你最近的一次假期是什么时候，休息了多长？
二月到三月，因为二月刚好过年期间，那个时候你所有的晚会都录完了，然后巡演也没开始，海外巡演也没开始，基本上就休息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在家就天天喝酒开心阅读，当时真是大量阅读。
任何创作相关也都不做，就是纯吃喝玩乐。
阅读就是创作相关，每天从早到晚的看呗，你在输入嘛，慢慢滋养。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写出了很多好段子。你反而在输入的时候，你不是每天坐那憋，反而能写出很多好段子。
你觉得像脱口秀这个东西，它需要有一个比较职业化的作息来帮助大家？
我个人觉得你得24小时在干，就从头到尾在干。但你说要有一个职业化的作息，我目前不敢确定，因为我也刚在尝试。我说每天坚持写那么一个小时，写写这个东西。我是认为你得每时每刻得写，你养成一直有任何事都要思考要写，因为这个东西你越写越好嘛。他不可能说我写完了之后我写出了我人生最好的段子，完了就后面就写不出来了，不会，他一定是越写越好。作家就是写到最后一篇的时候技巧什么的达到顶峰，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得写，需要你24小时的想，24小时的写，不停的输入，这是 OK 的。但具体需不需要职业化，我就不要打卡坐在工位上写，你也别吧。哎，你看我问班宇，班宇就是每天固定写，他专门租了个办公室嘛。但他说他那个办公室效率也挺差，因为底下有小孩做操，每天就看看做操，你做操太影响我了，然后再写一会儿，再写一会儿，就那么就写出来了。他得有一个环境。我没有工作室，我自己家，我现在租的房子专门有一个书房，租了个书房，哎，不是租了个书房，租房子有个书房，然后在书房里，我说这个空间就我自己待着，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床啊什么玩意儿的。然后就在这个空间里能够阅读写作或者打游戏都行。
你现在每天平均睡多少个小时啊？
哎呦，6-7个小时吧。
那好像还可以。
是还可以啊，你得正常。
我以为你像道长一样每天睡4个小时。
那道长绝对长不了肌肉，道长身材一定练不好。
那肯定。
你睡太少了你怎么合成肌肉呢？掉肌肉的，你不能睡太少。你长大了之后你分泌的生长激素都不是用来生长的，都是用来燃脂的，而睡眠就是分泌生长激素的时候。那你要燃脂肪啊，你减肥更得睡，就得好好睡。朋友们真得好好睡觉，肌肉会合成，脂肪会分解。
状态比较一般的时候你会怎么度过那些时候？
一个是健身，一个是最重要一点就是立刻去旅游，立刻现在马上去旅游，去一个新的城市或者去一个新的国家待着。我恰好在最崩溃的时候都能及时安排上旅游。今年算是年初的时候有点崩溃，连续跑了2年，已经累到极限了。刚好在3月就去新加坡，然后去西澳自驾去了，就完全放松了，啥也不想。你不用看那个小红书什么的，你就踏踏实实查攻略吧。你还看小红书，你多救命吧，你别一会儿撞死个袋鼠，你一下子状态就好了，因为你完全不去想那些破事儿。我最近一段时间又很疲惫，那我下个月我就 要去大理待一段时间，全家人都去，顺便避暑嘛。你机会多了，然后哪个机会你到底抓没抓住，这个机会水过去了，这是我最痛苦的。但很多机会就是由于种种原因它水过去了，你特别认真的准备，但到现场发生了一些临时的状况，以至于你发挥的很次。那你在想，好像我参加这个活动好像就是为了赚一笔钱，那我为什么不去讲一天专场呢？很多的机会变成了这样。以前你在洗人在洗单的时候，你由于是被摁在那儿，所以你每天有一个特别固定的作息，你特别累，但你其实一切都是有很强的确定性的。但你现在反而是多了很多不确定性，那那个焦虑那种惶恐全都袭过来了。今天录了个综艺，但你明天还有没有综艺可以录？你今天是客串了个电影，那明天呢？你这条小红书爆了，然后下一条就不爆了，那咋办呢？
自媒体的
就焦虑，对不对？你写这公众号肯定也是这样的
焦虑，我先放弃了，
会有这样的问题，反而更加的焦虑，更要迅速调整心态。有的时候一想到自己年龄，那焦虑感，
刚才不是说不老吗？
对，然后就要克服啊，克服啊，就想想其他更老的呀。
现在还有谁更老啊？欧美一大堆更老的嘛。
对啊， David Chappelle 他们不还在讲吗？啊，
是，他们也还在讲，而且地位也挺不可撼动的。
是啊，
你也一样。
不会不会，我觉得国内的地位瞬息万变，所以还是要保持创作，保持创作。
那么就是最后两个问题了。
哎呦，
普通人刘洋平凡而幸福的一天是怎么样的？
早晨起来，起得很早，做了空腹有氧，然后认真吃早饭，陪孩子玩了一会儿，或者带他上了个课。中午的时候美妙的吃了一个分量恰好的午饭，中午趁孩子睡觉的时候去健身，下午回来打游戏或者是阅读，晚上给儿子洗个澡，夜里看一个剧，然后打游戏。这就是我幸福而平凡的一天，一点创作没有。
很喜欢打游戏，你现在有打什么游戏？最近
在刷蜘蛛侠，因为我发现我得打游戏。
嗯，
你得把脑子完全放出去，你打游戏你脑子完全脱掉了，那真是充分的休息。蜘蛛侠、节奏天国，节奏天国当年在 3DS 上它就是最好玩的游戏之一，现在出了更新的版本，然后在 Switch 2上出现，哇，太好玩了。节奏天国就是摁咔嚓咔嚓咔嚓呼咔嚓咔嚓，这老好玩了，老好玩了，那家伙一下疲惫就没了。
好，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特别喜欢，这个是我另外一个同事发明的，这个题叫残酷二选一。
哎呦，
哎，很残酷，必须在这两个里面选一个，然后尝试。
零减七还是咸鱼？哎呀，
尝试一个理由。哎，所以零减七还是咸鱼？
哎呦不，这一点不残酷。
这个题就是这样的，一直在场但成绩平平，
嗯
，versus 留下经典传世名作一个，然后彻底从行业消失，嗯，你会选哪个？
选前面。一直在场平平，而且我觉得后面这个问题啊，语序在现在这个时代往往是语序反了。现在往往是什么呢？你消失的那一瞬间，你前面的东西就变成了传世名作。协聊从微歌消失的那一瞬间就该立刻停播，协星聊天会就该立刻停播，那个时候就不会再有任何人撼动协聊了。你现在只会在协聊的评论区只会看到哭坟，再也没有这么伟大的播客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因为威哥消失的时候，协聊还在场还在更，谁把他从神坛上拉起来？是正经八百吗？是不开玩笑吗？不是，是他更新的自己，
是无聊斋。
当你做到，啊，
不好笑 sorry，
我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说，
虽然不好笑但是心里暖，这句话暖我三冬啊，每当我被人诋毁我都会想起这个。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以后就是钟声敲响林兰的鼓励。在他上门来仿佛带点黑灰，
没听懂啊。
因为粤语太烂。哦，我在一个佛山人面前说粤语，不不不不不不，你往往是这样的，你不干了你就封神了。脱口秀也是，你从这个行业消失了，你前面几段就封神。我不需要那种封神，我需要一直在场，哪怕被时代抛弃了，哪怕被创作的浪花打沉了，但我要知道我是怎么样站上波峰，站上波谷，在这个波浪中来回汹涌，我是在第几个波浪被掀翻的。这个事儿比成为传奇更重要，对我来说更过瘾。而且前面这个选项根本不残酷，一直在场但平平淡，我的妈呀，你知道吗？能做到平平淡淡在这行业已经吃饱喝好了。这个行业有多少人做的是破破烂烂的， 你只要比破破烂烂好一点，你就能吃顿饱饭呢。我的妈呀，太好了。所以我觉得一直在场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个没有传世名作彻底消失。如果比如说你看我留下一个传世名作，然后我再不说脱口秀了，我自己在夜里看到那个传世名作我会痛苦，我不想要这样的人生。
你还是想一直讲下去？
对，就一直讲，因为你喜欢这个事儿。我经常跟演员们说，我说你参加综艺也好，或者你做线下也好，你其实还是得特喜欢单口喜剧，要不然你真的没法坚持。你咋坚持啊？比如你参加喜单，每轮比如你都是第一名，一直到最后啊，然后你顺利夺冠，结果粉丝涨了200，没人讨论，有这种可能啊？然后也没有商务找你，有这种可能啊？那你该如何自处？如果你不喜欢这行，你该怎么自处？你把你的所有的期待都压在一些玄学上，那真的就会逼疯自己。所以当你特喜欢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当然愿意一直在场，你就一直在干这个，就挺好的。
这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拿这个问题也问过好几个脱口秀演员，有一个明显的分层。我们另外一个编辑采访海源的时候也问过，你跟海源选的都是一直在场跑马拉松的这种，但是我能一直干这个事儿干下去，他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但是比较年轻的演员，比如说林显期，他希望有一个特别好的作品出来，只要不是死的那种消失的话，只是从这个行业退出的话，他没关系，起码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回答是那样子。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就可能资历更老的演员。
林简七，你现在宣布再也不讲脱口秀，抚顺人都会支持你抚顺人的段子。说哎呀，虽然他是骂抚顺，但好歹提到抚顺了。哎呀，以后再没人提了，这人怎么就不讲了？
太地狱
了。死亡了的话传奇效果更佳。但是不要不提倡，年轻气盛肯定会那样，像我跟海源这样的老年人就是
老年人
已经是平平淡淡在场上了，
平平淡淡才是真，
继续维持现在的生活吧
才是真。比如说像刚才有提到路易 CK， 他的新专场叫 Ridiculous 吗？
哎，你喜欢吗这个专场？
我感觉以前有看过更好笑，但这个专场我也觉得还行，我只是觉得能有老年人一直讲也挺好的。
哦，是吧？
嗯，
他 hilarious 都比这个好笑一万倍，但你还能再说就已经 OK 了。
比如说像你的话，想象以后60了，然后可能也是没有比如说你身心俱疲这个专场讲的好，但是你还在讲，然后可能讲点老头子的事儿，这种状态你也是 OK 的。
到时候我会有新的身心俱疲专场，因为你会得一些老年病。
到时候就身心俱疲 2.0，
身心俱响，就是这骨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巨响，这个都是这种，肯定是在场，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嗯嗯嗯，终生
现役
callback 了一个教主的主题词。
哎，是。
好的，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就差不多了。那我们最后来一个我们的结束语，就是那个就这样吧，之前说过是那个六兽老师给的一个结束语。
那讲这句之前，我希望星巴克能够赞助美丽小编辑部，好好给人赞助几句吧。就这样吧。
OK， 3 2 1，就这样吧。